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亲爱的小朋友，谢谢你如此的喜爱喜乐灵城。在我们继续今天这个字儿你不能不知道的第16讲，我们要讲一个重要的词，叫做 hope， 盼望，希望，同时呢也是我们的梦想，我们的期许，我们的打算。那心里面所有的这些盘算，这些 hope， 这些重要的一种渴求，是什么才能够满足呢？我们会继续今天的灵城小故事，来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 hope， 而如何才能够满足我们里面的这个渴望 hope。当小福大声地呼唤森林里所有的动物们注意了，千万不要像以前的兔子罗西一样的，为了满足自己心里面渴望成为森林当中甚至世界上最快的兔子，他居然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很多的森林里的居民都听从了小福的建议，这让小福心里面非常的快乐。他挨家挨户地去帮助人，去提醒他们。不过有一天他在路上发现了一个长得非常非常漂亮的，但是似乎又从来没有看见过的红毛小狐狸。哦，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你是这森林里的居民吗？
不是的，我只是听说你是这森林里最能够帮助人的小狐狸，所有人都相信你的劝告，所以我今天是来瞻仰一下，我特别的敬仰你。听到这红毛小狐狸，这么漂亮的小狐狸居然敬仰自己，这让小福一下子燃起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满足和骄傲。哦，像你这么漂亮的狐狸居然敬仰我，当然啦，你的名声可大了，我们都知道只要听小福的建议就可以化危险为平安，我们可都是您的粉丝，我们好崇拜你啊，你就是我们心里面的偶像。听到这儿，小福更加飘飘然了，他从来没有想过原来自己一心帮助人居然立下了这么多好的名声。啊，你知道吗，小福先生，你可是我们所有小狐狸当中的骄傲啊，我特别的希望你能够成为我们的王，你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参与到你所做的事情里，这不是会让我们整个狐狸族变得特别特别的重要吗？那这样我们在森林里的地位可就不能够被撼动了，而且不仅仅是这个森林哦，我所认识的森林还有其他的森林当中所有的狐狸
都能够成为整个僧侣里最重要的人物，你觉得这样怎么样呢？
真的吗？我们不仅仅可以帮助人，还可以成为这么重要的一族？
当然啦，你相信我。
那我该怎么做呢？
哦，特别的简单，我们只需要不断地扩大我们的影响力，让更多更多的人来跟从我们，我们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这样的话他们也不会犯错，而我们也好管理，你觉得对吗？
怎么这话听起来好像对，可是又好像怎么这么熟悉啊？这句话，
哎，不对，你是在说我们要让他们把他们的灵魂给我们，让他们失去任何的自由选择意志，我们做他们的主人吗？你说你究竟是谁？
小福一下子意识到，原来这红色的小狐狸一直以来是在让他朝着以前那个恶魔的方向在走啊，原来他们是要整个森林里面所有的居民出卖他们的灵魂，以换取所有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忽然之间，小福意识到自己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他非常非常的害怕，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不行，我要赶快回去找猫头鹰爷爷问问，我现在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你不要跟着我，红色的小狐狸，你推我后边去，我需要去找猫头鹰爷爷。于是小福快速地回到自己的森林，他去找到了猫头鹰爷爷，却看到猫头鹰爷爷站在树上的样子十分的疲倦，十分的伤心。猫头鹰爷爷，我回来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整个森林是被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气息笼罩呢？以前我一直奉劝大家不要出卖灵魂，可我现在觉得我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你能告诉我吗？ 哦，小福小福，我太开心你终于回来了，你知道吗？你差点把自己的灵魂已经出卖了。
啊，怎么可能呢？我是在提醒大家不要出卖灵魂啊。
哦，你记得吗？出卖灵魂就是和恶魔进行最危险的一个交易。你心里太渴望成为别人的帮助，当所有的这些荣耀来的时候，你把他们通通都偷窃收藏了，没有感恩，也没有把荣耀还给那真正造我们灵魂的主人，所以你就偷窃了这份荣耀，而同时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但好在你清醒了，我实在是太开心你终于回来了。
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当我们心里面极深的渴望已经大过我们对上帝的爱、信靠和顺服的时候，哪怕这个渴望本身看起来是好的，哦，我特别渴望成为英雄，我特别渴望成为一个好人，我特别渴望有好名声，我特别渴望什么，这些看起来所有人间似乎都很正常的，无论是名誉、地位、才干、财富，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好的。但当这些渴望大过了上帝在我们里面所放进的那一个对他的渴望的时候，当我们拥有了某些我们得着的所谓的 hope， 我们就完全忘记了神所赐给我们的其实是他自己。所以就好像小狐狸小福一样的，他本来去帮助人，可当那些荣耀来的时候，他飘飘然，他忘记了，他觉得自己好像像上帝一样的，有这么多的粉丝，有这么多跟随者，他忘记了将荣耀归给神的时候，他就陷在了极深的罪恶当中。而罪恶的世界是没有盼望的，渴望 hope 它是真正支持人活下去的动力，而真正的渴望只有神能够满足我们。今天我们所学的这个单词其实是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内心深处真正的渴望只有神能够满足。
当我们渴望成为什么人，做成什么事，变成什么样子，拥有什么东西，如果这些渴望已经大过我们对神的渴望，它就会把我们陷入极深的黑暗和捆绑当中。而只有当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让所有这些渴望放在神的里面，成为渴望神的一条道路，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救。就好像今天我们要读的罗马书第八章24到25节向我们解释了什么是盼望。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 Romans 8:24-25 Or in this hope we were saved, but hope that is seen is no hope at all. Who hopes for what they already have? But if we hope for what we do not yet have, we wait for it patiently. 亲爱的小朋友，千万不要只是盼望地上的事情，好的学业成绩，好的玩具，好的工作，将来有好的选择，有家庭，有好的未来，这些不是不能够渴望。但是如果我们只盼望这些地上的事情，那我们就很快会忘记了，其实上帝造我们是为了我们盼望那看不见的，也就是永恒国度里面真正的能够满足我们 hope 的东西。亲爱的小朋友，千万不要忘记哦，不要犯小福所犯的错误，本来是做好的事情，但是却忘记了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去重新的思想我人生的目标、目的和意义是什么，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拥有那永恒的 hope, eternal hope, 永恒的盼望，就是在主基督耶稣里的。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活在同一个时代，误解让我们暂时分开，总有一天大家会明白，真理是一个爱，天空为我们留下来，鲜花为我们盛开，阳光和空气谁都离不开，像树苗少不了灌溉。如果全世界的脚变成爱，我们像亲人一样对待，撒旦会失败，罪恶被掩埋，活在同一个未来。如果全世界的脚变成爱，在基督里自由自在，你是我的姐妹，我是你的兄弟，生命不再有伤害。我们活在同一个时代，误解让我们暂时分开，天大家会明白，真理是一个爱，天空为我们留下来，鲜花为我们盛开，阳光和空气谁都离不开，就像树苗少不了灌溉。如果全世界的脚变成爱，我们像亲人对待，撒旦会失败，罪恶被掩埋，活在同一个未来。如果全世界的脚变成爱，在基督里自由自在，你是我的姐妹，我是你的兄弟，生命不再有伤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全世界的脚变成爱，我们像亲人一样对待，
在同一个未来，如果全世界的脚变成爱，在嫉妒里自由自在。你是我的姐妹，我是你的兄弟，生命不再有伤害。你是我的姐妹，我是你的兄弟，生命不再有伤害。
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大卫娶亚比该为妻。我们在前集中知道亚比该是一位非常聪明而且又有智慧的女子，但亚比该不是拿巴的太太吗？为什么大卫会娶亚比该为妻呢？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亚比该啊，顺利的帮助了拿巴向大卫认错，而且他还准备了很多很多的礼物以及很多很多的食物。大卫收下这些礼物跟食物之后呢，就让亚比该回家去了。亚比该回到家就看到了拿巴坐在那里，原来呀，拿巴正在家里面摆设宴席，而且这个宴席非常非常的盛大，所以拿巴心里就非常非常的开心，他就喝了好多好多的酒。但亚比该就看着拿巴想说，我应该现在把刚刚的事情都告诉拿巴吗？算了算了，我先不要告诉他好了，就让他今天晚上好好的吃饭，好好的喝酒。就这样，到了第二天早晨，拿巴酒醒了，他的妻子亚比该就告诉他昨天发生的所有所有事情，包含了大卫本来是要来杀死他的。所以拿巴就吓到不行，诶，他只能说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呢？原来大卫是这样子的人啊，我真的是错了。没想到他就过度惊吓，导致他的身体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就这样他就瘫痪了。又过了十天，上帝啊也因为拿巴轻看了大卫，就击打他，攻击他。没想到拿巴就这样死掉了。大卫听到拿巴死掉之后就说，哇，上帝真是公义的神，因为他为我受到的羞辱伸冤了。这拿巴真的是该死，因为拿巴真的做了很多不对的事情。接着大卫就派人到亚比该那边跟他说，大卫要娶你做妻子。亚比该听到之后就说，我愿意，婢女愿意为大卫做事，我也愿意洗我主人的脚。亚比该就急急忙忙起来，骑上了一头驴，并且带着跟随他的仆人 也跟着大卫的使者一起回到大卫那边去，而亚比该也就因为这样而成为大卫的妻子。亚比该是大卫第二个妻子哦。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知道拿巴先是被吓到身体不舒服，接着又被上帝击打而死掉。那上帝为什么要击打拿巴呢？因为拿巴先前羞辱过大卫，并且不给大卫还有他的士兵食物。接着大卫就因为欣赏亚比该的聪明和智慧，就娶她为妻。然而亚比该接受到大卫的命令之后，也顺服了大卫的指示，所以亚比该就成为大卫的第二任妻子。从这段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上帝不只是施慈爱的神，上帝也是公义的神。在我们的能力可以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千万别吝啬分享哦，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上帝的恩典哦。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扫罗又追杀大卫。我们在前几集中知道，扫罗明明就已经向大卫还有上帝认错，并且他已经回到自己家中不追杀大卫了。诶，怎么现在又要追杀大卫了呢？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有一个西弗人来到基比亚来见扫罗，并且跟他说，扫罗，大卫就躲在那个旷野前面那个哈基拉山那里啊，你要不要去找他？没想到扫罗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非常的开心，他就带了3000个以色列的精兵哦，每一个都又高又壮都非常的有力气，他就带着这3000个军人要去找大卫。在那个时候呢，扫罗就把他们带到旷野前面的哈基拉山那里，在那边安营，而大卫呢，他仍然住在旷野，而大卫也发现了扫罗已经要来追寻他了，所以啊，大卫就派出探子去知道扫罗究竟在哪里。大卫知道之后，他在晚上的时候就偷偷摸摸的跑到了扫罗安营的地方，他就往前看呀看，就发现了扫罗以及他的大将。他的大将呢叫做亚尼尔，他们两个呢就睡在这个军营的正中间，所有的人呢都围绕着他们。大卫呢就问了跟随他的人说，有没有谁愿意跟我一起面对扫罗呢？我现在要到扫罗的营里面去，有人要跟我一起下去吗？这时候有一个人说，我愿意跟你一起下去。这个人叫做亚比筛，亚比筛非常的勇敢，他就举起手说，大卫，我愿意跟你一起去找扫罗。于是呢，大卫跟亚比筛两个人就趁着晚上的时候偷偷的来到扫罗的身边。而这个时候扫罗正躺在军营中间睡着了，因为他觉得身边都是自己的人，所以他可以很安心的睡觉。而且啊，扫罗把他的矛，就是他的武器，插在他的旁边。亚比筛就对大卫说，大卫，扫罗就在这儿，我看啊，今天上帝真的是把扫罗交在你的手里了，就是现在了，我们应该要动手了吧，我就用这把矛把他刺透了， 就杀死他吧。没想到大卫却对亚比筛说，不行，不能杀死他，他可是上帝的受膏者呢，我们不能杀他。接着大卫又说，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起誓，扫罗如果是被上帝击打，或者是死期到了，或者是下到战场阵亡了，无论如何都不能是我伸手伤害上帝的受膏者。这样吧，我们把他的矛跟水袋拿走，我们就回去吧。于是大卫就把扫罗头旁边的武器那一根矛还有水袋拿着，他们两个人就走了，就回到自己的军营当中。这过程都没有任何人看见，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也没有任何人醒过来，他们都睡得好沉好沉，因为是上帝让他们睡得这么这么的沉。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扫罗又开始追杀大卫，然而大卫也再一次的有机会可以杀害扫罗，但大卫也再一次的宣告，他绝对绝对不伤害上帝所高的人。我们可以知道，大卫仍然非常敬畏上帝所拣选的人，反而是扫罗一而再再而三的追杀大卫，本来他都已经认错了，现在又开始追杀他。这也提醒我们，我们千万啦，别像扫罗一样，面对不对的事情，记得千万不要一错再错。上帝是保护我们的神，上帝也是公义的神，所以呀，我们一定要做上帝看为好的事情哦。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主耶稣，感谢你在人生高峰时，你让我能谦卑地向你。主耶稣，感谢你在人生低谷时，让我也能安息依靠你。我平安，我患难，我丰满，我渴望，我只把生命交在主手上。手托住我。